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88页第4行，也经文呢，先念一小段：佛遇厄难，圣彼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常宣正法，随圣智慧，无为无失，忏悔。那一段是无量寿佛在极乐世界说法的那些情况，那个分几段呢都讲过了。其中呢讲那个五阴，五阴是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讲的这个五阴，拿这个五阴呢来想一下阿弥陀佛所讲这个法音呢，那其实阿弥陀佛讲的法音呢其实是五音那么样的，那比那个更丰富啊，含的意思更广泛呢。这个上回讲的那个，那就是说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啊，天天啊，时时刻刻的都可以听到佛在那里说法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那释迦牟尼佛说法当然也是一样的啦，非常好啊。可是我们现在听不到啊，是佛前佛后啊。这个一到极乐世界，那是就都是正法时期，没有这个相法末法，我们在这里就是末法时期。末法时期这个要想闻到正法就不容易啊，你自己看也不容易，一下就看明白了。听呢，这个讲的人呢都是凡夫众生，没有正果的，讲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情，比较这个稳妥一点呢，不敢自作聪明，就是完全照着祖师注解来讲，这个错误比较少一点。如果要是自作聪明的话，把祖师注解放在一边自己随便讲，那就更糟糕了，那就绝对不是正法。那么这个上一次啊讲一段，那一段我们知道啊，要闻到正法必得要这个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那么今天呢这一段，刚才念的这个开始这一段，就是在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也说法，就是讲菩萨说法的这一段。这一段呢有五小段。这个这一段呢，这个表里面讲菩萨功德，菩萨说法就有功德。那么第一段呢叫说法五十啊，在这个其他世界里面说法啊，说的没有这个五十，就是说的不错的，这叫没有过失的，这就很不容易啊。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说法，到了这个大菩萨地位，他必得要这个正了果，他说法才不会错误的。没有正果，虽然受菩萨戒，他发现他也是菩萨嘛， 他也是可以说法了。那么他这个前面讲过了，一定依照祖师的注解，他才避免有过失。就是怎么样小心谨慎啊，也还免不了有些不太严重的小的过失，还是免不了啊。就是尽量这个减少就是了。到了极乐世界，凡是说法的些菩萨，他说出来法啊，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经常在那里听阿弥陀佛在那里说法，所以他听的是正法，是佛在那里说的，然后再转过来讲给那些比他程度低的人，讲给他们听，那么这个当然是不会错误的。所以说法五十，这是第一条。佛遇阿难呢，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说，生彼佛国诸菩萨等，凡是生到那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那个国度里面，在极乐世界里边的诸菩萨等啊，很多的菩萨所可讲说常宣正法，所可讲说呢，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那些菩萨，为什么这里讲菩萨？净土法门就是大乘佛法，修小乘的呀，不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。修小乘法门呢，只能在这一个这个世界，不能到他方世界的。他因为什么呢？他所见的只有那么广，在远处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见识了，所以上到极乐世界的都是发菩萨心的，发菩提心的，菩萨才能够升到那里去。上到极乐世界的菩萨，除了例外就是呢，称愿再来，那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往生的人呢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都是凡夫众生，我们凡夫众生呢，念佛念得好，当然也可以念到一心不乱，也是正果的。虽然正果呢还要往生啊，你正了果，虽然断了见思惑了，还要成佛呀，要成佛也要到极乐世界，成佛的快。那么不管正果或是不正果，都要往生，都要发愿往生。那么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功夫，没有正果，就是没有念到一心不乱，但是我们老师过去讲，只要念得很熟，佛号起了念头，遇见呢任何这个好的情况也好，危险的这个状况也好，第一个念头出来就是佛号，这就是熟。能够念到这样熟的话，可以待业往生，那就是我们没有正果啊，可以待业往生。待业往生，我们到极乐世界还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众生啊，那就是合乎天道人道的这两道的这个凡夫众生啊。那么这个虽是凡夫众生，到极乐世界呀、很快就断见思惑的，这是一定的。断了见思惑，你成念再来怎么呢？最起码的你要断了见思惑，那很快就断。一断见思惑，你成念再来，你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 度化众生，那这就不一样了。你断了苦，这个断了苦证了果的人呢，回来度化众生，那的这个影响力很大了，度的众生的范围很广了。那么这个成年再来，那就是往生之后很快又回到这个他方世界去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形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那么凡是到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，就一直修到成佛，修到这个一生补处，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了，那就等于成佛一样。那么在这个修菩萨道的时候啊，一方面听阿弥陀佛来讲法，再呢他得看到他的在菩萨这个等级也不一样啊，他的等级高，他可以比他的程度低的菩萨，他可以告诉程度低的菩萨对那些菩萨讲法。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所谓的菩萨都说法的，但是注意呢，他们那些菩萨说法跟我们这个不一样啊。我们这个都是纯粹的凡夫啊，凡情素见呢、满满的啊，都是用你说那些大菩萨来讲法，大菩萨来讲法也要用很多方便法讲出来，我们这个凡夫众生才能够接受得了。如果不是讲方便法的话，我们凡夫众生呢没办法接受的。比如说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都是真实法。你要拿这些法跟一般人讲好了，他就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，你叫他把心里空一直空下去，空到一个他心里发生恐怖心了。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讲法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任何一位菩萨对凡夫众生来讲，都是用种种的方便法一步一步的来领导，不是一步登天的，慢慢诱导。那么在极乐世界不是如此，极乐世界讲的都是真法，都是正法。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这个生彼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啊，他们所可以讲出来的这个佛法了，常宣正法，常是经常的，不说法则已，凡是说出来的法没有方便法，都是正法。正法就是真实的法，这个法就是这个样子，必得照这样去修，你修成功就是这个法，就是真实法。一点这个其他的这个啊这种这个情况全部没有，就是真正实实的法，叫正法。那么说的这个正法呢，下面讲说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给那些这个听众啊说的啊，听众的这个根基不一样，智慧也不一样，所以下面就说随顺智慧无为无失啊。这个说法的菩萨 在娑婆世在这个极乐世界这个菩萨哪一尊菩萨那都是证了果的，证了果虽然是果位不相等啊，但是都是证了果，证了果就有智慧啊，这是一定的。那么有智慧的啊，他对于听的人呢、啊、到什么程度他能看得出来，这就是叫做观机呀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娑婆世界的那些再来人，那些大菩萨祖师，这个都是了不起啊，不是普通人的。他们在讲法的时候啊，手里拿着这个如意，一坐上座位的时候啊，手持着如意在那定一定，不是马上就啊翻开经本就是这个噜噜一下就开始讲，没有那回事情。他定一定坐一坐，坐在干什么呢？观机呀、啊，观下面的听众哪些根基在什么程度，然后他说出来，正好对每一位根基啊，正好符合那个根基，叫做契机，契去契合他的根基。那必须有那种观机的智慧才可以。那么这个观机呢，就随着那个根基，顺着那个根基，它是有什么样的根基，同样是一个法，它从哪个角度去讲，哎，这就顺着。所以这个呢，观机能够观机的这种智慧要叫随顺智慧，随顺众生的根基啊，能够看得出来，照着那个根基去讲，这叫随顺智慧。随顺智慧说的那个真实法就是正法，说的时候呢，这个法当然是正法了，是真实的了。说出来的时候呢，无为无实啊。什么叫为呢？为呀、啊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你这个我们这个说法，并不是说你这个法说出来说得很热闹，听起来大家，如果是人家你说这个法，人家拿另外一个法跟你一对照一问的时候，哎，你这个法跟那个法相抵触了，那这就很难了。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法了，跟三藏十二部任何普通法门没有抵触的时候，那你说的人如果说的有抵触，那你就有违背了佛法了，那你是没有把这个法还没有完全自己还没有研究明白呢。佛法没有互相违背的地方啊。在极乐世界那些菩萨说法没有抵触的，不管是哪个法，这个法跟那个法都是通的。无实呢，没有过失，即使说出这个法跟一切法没有抵触，那么他的法说出来，听的人都能完全接受，都能得到利益，那么这就是没有一切的这个错误的地方，没有过失，所以说是无为无实啊，这就是靠着他有随顺智慧。面第二小段也讲的这个万法不染呢、啊，这个经文呢，我先把它念一遍：于其国土所有万物，无我所心，无染着心，去来尽止，情无所系。 随意自在，无所低摸。这个所谓这个万法不染呢，啊，这个我们先就拿我们这个世界来讲，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，对于世间的这个哪一段时间都会染着的，嗯，这个钱财啦、名誉啦、啊地位啦、权力啦，啊，所谓这个财色名食睡，这个一切的这个这些个无意不染着了，染什么呢？什么叫染呢？比如说这一块一张白纸，一张白纸啊，任何颜色一接触任何颜色了，这张白纸都受了染了，染上这颜色了。我们凡夫众生每天接触这个世界上这些个，天天接触，天天染，把我们这个很清净的、很这个洁、很纯洁的这个心呢，染污的不知道什么程度了，这就染了。在极乐世界，一切不染，就是讲那个气包、楼台呀、啊，各种的这个一切都是那个好啊，在心里边呢，一点的挂念都没有。一点这个染着都没有，这叫万法不染。这经文，于其国土啊，就是指在那个无量寿佛的国土，就是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所有万物啊，那些这个宝树啊，这个七宝楼台啦，种种的整个的这个极乐世界那个大环境，这个无我所心呢，所以无我所心什么呢？首先这个我们凡夫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呀，最大的这个啊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烦恼的来源就是一个我啊，自我意识，这个假我，执着这个假我当作真我，在极乐世界，这个假我的我自我意识就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他们了解这个假我是这个因缘法，这是空的。唯有真实的我，那就有本性里面现出来的，那才是真的。那么这个无我便没有我所。什么叫我所呢？我所就是我所有的。我们看我们一个人呢，首先有自我的意识，有了自我的意识啊，凡是一切的东西都是归于他所有，就不是他所有的话，他也想办法来把它夺取过来，成为他所有的，这个也是我所的，那个是我的，那个是我的，这叫我所有。我所有事实上没有归，但是有我所有心，我所心呢，是他的固然是他所有的，不是他的他也是想夺取他。比如说在这个秦始皇呢，好不容易啊，并吞了六国，统一天下之后啊，出巡的时候，到外面又是前呼后拥，哪些那个是多威风啊！那个汉高祖，那个是刘邦的一个见到啊，他也感叹了。大丈夫当如是也呀，做一个大丈夫应该如此啊，他就有羡慕心，有羡慕的话，他就想这个天下，他将来要想这个 天下是我所，应该是归我所有。那个楚霸王项羽说的更露骨了，是不是？彼可取而代也啊，彼就指定那个秦始皇了。这个可取而代之，我可以把它拿过来。这个都是由我所心呢，在那里作祟。凡夫众生，不管在什么地位，只要他到那个适当的机会，他可以争取到了，他就一定有这个我所心在那里呀、啊，触发他，让他去跟人家争取、争夺。但是在极乐世界，那个菩萨对于万物，再好的万物，都是无我所心，不把它当作是自己所有的。你看成佛没有我所心呢，成不了啊。有一点点挂碍在心上，这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好了，就想成佛了，连这个六道都出不去啊。那么到了极乐世界，没有我所心，这个就是无染着心，对于那个气宝、各种宝住的外面所看到的，眼所见的、耳所听的，无一不是宝啊。对于那些宝，都是没有染着，心里一点都没有染着。没有染着，要问了，这个阿弥陀佛当初发48愿，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好的世界呀？这个建立这个好世界，明明是要往生到那里去的人去享受嘛，那这不是有相违背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在十方世界哪一个世界的凡夫众生啊要学佛，你不学佛就算了，那就愿意在这个始终在这六道里边生死吗？要想学佛了生死的话，必得一切不能染着，把这个我所心呢全部要破除。要问，不但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十方世界都是如此。十方世界的凡夫众生啊，要去掉这个破除这个我所心，要叫他不要染着了，那个到什么时候才能办得到啊？不是这个一生就能办得到的呀。所以要多生多劫才能够有成就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啊，修净土宗啊，两个字很重要，一个是行，一个是愿。行是什么呢？行是这个欣欣向荣的那个行呢，行就是很喜欢，对于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啊，心里非常喜欢，发生欢喜心呢，自自然然我们就愿意发愿到那个地方去。那么对于这个娑婆世界，三苦八苦那个生死不断的话，发生厌呢，厌恶的心，厌恶就要离开这个心呢。所以一个行一个厌呢，极乐世界那样好，就引导我们要发愿到那边去。娑婆世界这样不好，让我们要发，我们要有起这个厌离心，要离开这个地方。这是一个佛法一个最巧妙的一个办法了。不是用这个办法，我们在这个时间了生死成佛，没有几大恶僧集结，成佛要三大恶僧集结了。那谈何容易啊！你发愿到那边去， 这一生就能出六道，一到了这一生就能成佛，这个多么快的。所以他这个用是个凡夫心，凡夫心这个想象向往那个极乐世界，我们发愿去，一到那个地方之后啊，自然的这个没有我所心，也没有染着心了，所以成就太快啊，没有染着心呢，去来尽止，情无所系，去来从这里到哪里去，又从哪里又到这里来，来来去去，不管到哪里呀、啊，是尽是止，他的这个情无所系呀、啊，无非是心里没有挂在心里边，到哪里都好。我们在这里的娑婆世界，想想看，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，哦，在这个家乡要想到出远门，到外面想求发展，出了远门呢，在外面做客啊，又想回到故乡来，心里又想着了，两地都心里都有所系呀、啊，系念呢、啊，心里都不自在。到极乐世界，你看去哪里来这里，是尽是止，一切都是情无所系，都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凡情俗念，挂念这个挂念那个，他的无所系，无所系是真正的才有这安乐呀。我们凡夫众生这些，你在这个世界没有真的安乐呀，心里都是信念这个信念那个，所以他呢随意自在，随着自己的那个心的意思，在哪里都好啊，无所低摸。这个经呢是在这个这个汉魏的时候译出来的啊，早期的这个译这个经啊，很多的文具直接就引用我们中国的那个经书里面的那个名词，那个语，也这个语文句，这个低默这两个字，就是在这个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曾经讲过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摩也，义之于彼。”那么这个狮子本来是狮和的狮子，为什么都笛子呢？古来的这个字啊，这个狮子就跟那个现在敌人呢、啊、敌对的那个敌字啊是一个字，所以在《论语》里面呢，把这个狮子啊就念成一个敌字，敌字是敌对的意思，两方面敌对的意思，即使有敌对了，两者就是不能够融合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其实直接用这个那个《论语》里边那个孔子讲的这个名词，我们念就念这个敌摩。摩呢，根据这个汉儒的注解，到墓子讲，墓就谢墓人家意思，敌是这个两相违背的，意见不相同，墓呢是互相谢墓，意见相同啊，这是他原来的意思。但是这个敌字啊，即使敌字跟诗和的诗字两者在古时候通用的呀，在这里当那样讲也可以讲得通，经文也不是不能讲，也可以那么讲。那么如果就照这个诗和的诗字也可以讲，诗和就是说你无论在哪里 都很适合。魔呢就跟适合相反的，就是不适合。无所适合就是啊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呢，也谈不到是适合，也谈不到不适合，哪里都好。这样讲也可以呀、啊。如果照《论语》的古人注解的话，啊，这个敌呢是敌对的，对于任何事情、对于任何人、任何地方，啊，都是地方呢，很这个起了敌对，起了这个不能适应那个敌字，又是抵触的意思。魔呢就是羡慕就能相合，正好这两个字跟刚才讲的是相反的。那就是说到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有选择的，这个地方我再不管啊、这是一个坏的地方，跟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吧。所以说为邦不入，乱邦不居啊。那古时候到哪个地方要选择的，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有危险了，这个不能去，哪个地方那些发生动乱了，更不能住在那里，都是有选择的呀，那里就是有敌呀、啊。有目呢，我们看哦，哪个现在哪个国家好，哦，美国最好，我们移民到美国去吧。这个澳洲那个地方环境一切都好，我们移到那边去吧，就是有所目啊。这个凡夫众生不了解，哪里好哪里不好啊，没有真正考察清楚。假如我们这颗心，我们这个道德的水准不够，我们到哪里去吧，把那个地方又破坏了。这个是环境的好坏是在乎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我们这个心有道德，心里是清净的，到哪里那个环境才是清净的。心境不，心里不清净的话，任何好的环境，我们你说我们这个台湾那个山里边，原来都很好啊。凡是开出一个道路，一到那边就观光好了，到了你又是烤肉啊，又是罐头丢了一地下的，那个都是破坏了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还是我们这个人的心的关系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所以无地魔，无这个哪里都好啊。那些大菩萨，凡是到那里人呢，心里都是清净了。所以这样，无论到哪里都好。下面第三小段叫做悲无厌皮呀、啊。啊，悲无厌怠呀、啊，悲是这个发起了这个慈悲心，菩萨为什么那样这个勤劳的这个说法呢？度化众生呢，他就悲心在那里。这种悲心在度化众生说法，无厌怠。没有厌倦的时候，没有懈怠的时候，啊，不管众生怎么样的这个不容易度化，他自己呀、啊，啊，没有厌的时候，那个下面就这个文呢、啊，我还是先念一遍：无比无我。无净无宗，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，柔润调伏，无分恨心，离盖清净，无厌怠心，无比无我。比呢是指的他人，我就是自我。这个《金刚经》里就讲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 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了，就无四相了。这是真实法。这个真实法要我们的世界杂福众生，你叫他无人相，无我相，办不到啊。你叫他放弃，这个没有他人的这个相，没有我的相，这样一讲，大家这个怎么办得到啊？他人是他人，我是我，每个人你要是叫我把我变成他人，他人变成我，这怎么办得到啊？你办不到，这是真实法。怎么真实法呢？这是平等，人我平等的，这是平等法。必得要无四相，无人我这个相啊，才能做到平等。讲佛法不能平等的话，这个佛法，这个你学成佛就成不了。那我们在这娑婆世界，你讲平等法吗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修平等法那么难，不是办不到，能够办得到。办得到就是你生生世世的来学佛，你这一生办不到，你把他的这个知见上面转变转到这个几万分之一，一点点的就算不错，再一转世再继续来修啊，拉个修多少辈子啊。那么到极乐世界呢，一往生之后就是平等法，人我平等，所以无比无我。这人我平等法大家都是这样，其实平等了，无净无松啊。净是什么呢？净是净正。为什么竞争啊？大家意见不一样，你的意见我不赞同，我用我的意见，那么他的意见对于另外一个人意见又是不一样的，彼此各人有各的意见呢，这就是一般人叫闹意见了。闹意见闹得不好，就是起了情绪了，情绪化了，情绪化到最后啊，就动了干戈了，小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啊，吵架打架动武了，大的呢，群体与群体互相那个更大的这个动乱就发生了。再大的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就发生战争了，十方世界都是这样的。这叫经竞争，竞争就是从开始就是个人闹意见，小团体大至国家发生问题都是闹意见开始的，家庭之间也是的，家庭之间这个所以是不和，就是个人意见不同，这就是静啊。无松呢，松都是不外乎财产啊，权利啊，发生这个还是人我不平等，一切都是争夺，都去过来归于我，发生的是松啊。打官司了，言语上的互相这个争讼了，在极乐世界呀，没有这一套。极乐世界讲意见，大家都争了果，最底下都是断了见思惑的人，断见思惑是那个我见，就是这个就是断的干干净净的，思惑见惑思惑都干净，这个就是没有这个。天师的那个我，那么在地位更高的大菩萨当然更不必说，所以他是无净。 讲的武松呢，极乐世界哪像我们这个世界呢？我们世界的这个哪有七宝在哪里呀？那个宝物都是稀奇的很的，在极乐世界片处都是七宝，不是什么稀奇的。所以武松对这个人物平等，这个到处都是七宝，所以无尽无松啊，宇宙众生呢，因为这样的呀心理呀，所以对于一切的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呢，像我们这个世界呀，这个不修道的人不必说了，那就是自私自利的呀，那就是彻底的在那里是哪一个不为自己私人的利益来跟人家争夺了。就是修道的人，你说要是得这个大慈悲呀，也不那么容易的。别说大慈悲，就是小慈悲也不容易啊。小慈悲就是我们平常跟一般人的来往，跟一般人来往，我们说出一句话，就要不要让对方受了伤害。你这一句话说出去，让人家起了烦恼了，就你修道的人来说，你就是没有慈悲。你说话说得很爽快，说得很好，可是对方啊，他受不了，他心里受了伤害了，这就是你失了慈悲了。这还算是小慈悲。大慈悲怎么呢？大慈悲啊，那个众生的这个生死烦恼，你必须要想办法，你要把它度化过来，不管怎么难度，你要想种种的办法，让他能够起这个觉悟心，能够开悟，让他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，这叫大慈悲呀。慈是给众生的这个一切的安乐，悲呢是拔除众生的一切痛苦，叫做佛法所讲拔苦与乐呀，拔出众生的苦，给予众生的乐啊，这叫慈悲。大慈悲就是说，你这个大慈悲是普度众生，不是对某一个众生来讲的，那就是大慈悲饶益之心。你要得这种大慈悲饶益之心，那你没有上面了就办不到。上面就是无比无我，无尽无松，必得要有平等心，不与一切众生的竞争，不与一切众生发生这个松，这样就是说才能够有这样的大慈悲饶益之心。那么有了，那就是得到了个大慈悲饶益之心呢，他才能够柔润调伏无愤恨心。柔就是很柔和的，这个柔和是指众生啊，他能够啊让众生能够柔和，能够责任众生的心理，能够调和众生，福是相符众生的啊，凡夫众生有的时候很骄傲啊，有的时候是哪个自己认为了不得，你必得有这个大慈悲饶益之心呢， 你才能够真正能够调伏它，能够这个折服它。那么这个五愤恨心，对众生不管众生怎么样呢，你这个众生是好调伏的，你当然是一般，就我们一般的这个劝化人的修佛来讲，这个众生呢，我们劝他念佛，一劝他就相信，他就肯念佛，我们就觉得这种人对他很欢喜。劝他念佛啊，他不但不接受，而且讲一句话很难听，是不接受，就是一次二次，他就是故意找出这些的麻烦来反驳你。我们一般人的心里，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恶啊，这是怎么不堪教化了？你这一看，说出一个不堪教化的心理呀，在你行菩萨道这个心理呀，你就是有一种自己不自不觉的，就有一种愤恨的心在里边了。那行菩萨道就不能有任何愤恨心的，不管这个众生是容易度化不容易度化，他怎么样刚强难化的时候，你对他还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愤恨不满的心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得到了这个大慈悲啊，大慈悲饶益这个心呢，众生本来就是如此嘛，他就是每一个众生他就是都是这么刚强难化的嘛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他能够柔润调伏无愤恨心，能够柔润调伏无愤恨心呢，在我们娑婆世界，不知道修到多生多界才能够得到啊！因为大前提他是要能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才能办得到的。普通我们小菩萨怎么能办得到啊？所以必须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才能够有这种行菩萨道，才能有这种心理。下边呢，叫离盖清净无厌怠心。离盖是五盖，什么叫五盖呢？这盖这个字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心理啊，我们的本性都是清净的，一尘不染的。就说比喻的话，我们本性都是清净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污秽什么都没有的。那么智慧光明都是在那里啊，全部在那里，非常非常好。盖呀，就把我们那个本性清净的呀，这个智慧光明盖住了，障碍起来了，我们发不出来作用。这个盖呢，一共有五种，一个呢就是贪嗔痴的贪呢，贪欲，有贪欲心呢，就把我们这个清净心盖住了。第二呢，就是嗔恚心，贪嗔痴的嗔恚。我们越是一发作出来，一个动怒了，发起脾气来，这就嗔恚呀，这也把我们的心盖了。还有这个睡眠，一谈睡眠也是盖，把我们这个盖住了。其他的不必讲了啊，还有这个种种的，一共有五种。那么这个离盖。到了极乐世界的呀，一切的菩萨把这个五盖呀都离开了，没有，它是清净的。离了盖以后，他这个心呢就是清净的，无厌怠心。厌是厌恶，很讨厌；怠呢就是懈怠。这个指的是什么呢？菩萨度化众生啊，就是不管众生有多少，也不管众生怎么样难度， 他这个绝不会发生厌恶的心理。这个好的众生，罪恶造了很多恶业的众生，他就是啊，对他不起一种这个厌恶的心，都要把他看待是一个啊很可怜悯的、很可怜的这一个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作恶愈多，他将来受的苦报愈重啊。这菩萨看这样的众生呢，就是最值得可怜的了。有这种心理，哪里会讨厌他呢？会厌恶他？不会的。所以这个不管是好的众生、不好的众生，都是没有厌恶。但呢，众生那么多，多了这个众生，还有那个众生，都说众生无边的，没有懈怠的时候。大菩萨就是这样，无厌怠。在极乐世界的大菩萨，每一个大菩萨的这个内在的这种德功德都是这样的。他的这个所有的众生，他的说法都是没有厌怠的时候。我们中国孔夫子他也讲啊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呢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孔夫子就是大菩萨再来。那么这个必得要有这个离盖清净，他才没有这个厌怠心。这样的话，没有厌怠心，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只有大菩萨再来的人，再来的大菩萨才能办得到。我们凡夫众生修菩萨道的人呢，都是办不到的。因为办不到，我们必得呀，要求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从那里成愿再来，我们就可以办得到了。那么我们就下回讲了。